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不忍睡去，生怕自己稍一困倦，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片刻即逝。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在母亲的内心深处，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她，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为父母，为我，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他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般，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三颗凌乱的心。望着他渐渐停止了呼吸，渐渐的没有了心跳，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我的心被抽紧了。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却什么也握不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一间给父母住，一间我们两个住，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漫步公园，享受阳光的情景。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 都没能实现。谁能想到，他刚刚结束化疗的一个月，癌症就复发？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两个月，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她。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她永远的留在家国的土地上，天人永别。就在姐姐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与此同时，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仿佛是造化弄人，命运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妈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住在天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在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也没有离别，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姐姐最喜欢的花，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永不分离。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初来到美国之前，只参加过两次葬礼，非常不喜欢那里的气氛。来到美国之后，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世了，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就对葬礼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认为参加葬礼不但是向死者家属表示爱心和关怀，同时呢，参加葬礼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葬礼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的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有更深刻的反省。下面我们来听生物学家边君辉博士他对葬礼的感想。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政府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为毛泽东举行葬礼。我们学校的葬礼是在操场举行的，那个九月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向欢闹的校园却鸦雀无声。我们早就被校方告知，参加葬礼要绝对严肃，绝对禁止嬉笑，有违者 必受严格处理。我和同班的同学正谨慎小心地排队在校门口准备入场，我们都没有心像往常一样地去找乐子打发时间。再说校门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我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一边。忽然这匹马连声地打起喷嚏来，一个比一个响亮，我们都拼命地压抑着想笑的欲望。终于有两个女生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他们俩后来被迫在全校检讨被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世界上的葬礼不分文化习俗，常常大同小异，死者的亲属多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来宾则满脸阴沉，默默无言。黑色白色笼罩了一切有活力的色彩，哀乐更令人窒息。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为了让参加葬礼的人去体会死者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去接受人人最终都将被死亡征服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葬礼每天在全世界悄然进行着。我是带着悲哀的心情来参加美珠的葬礼的。美珠是一个基督徒，他原以开餐馆为生，后来全职地投身于慈善事业，在教会办的城市之光服务所做事。他带无家可归的人如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出钱出力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人。患重病后面对死亡，美珠谈笑风生，对前来看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请不必替我悲伤，我未能与主相聚感到快乐。接着他就背诵起圣经中诗篇第23章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美珠的葬礼在教会的礼堂举行，一进门我就遇到喧嚷的人群，人们互相问候，谈论着是如何认识美珠的。前台上除有更多的鲜花外，与平时没有不同。仪式开始后，人们被带领祷告，称颂神将美珠安排在大家之中，通过他的信心赐福给他人。紧接着人们纷纷上台讲述美珠的一些轶事，她的善良温柔和机智使我对她更为尊敬，她的幽默不断地引来来宾欢快的笑声，我不能不在这笑声中陶醉，原有的悲哀早已无影无踪了。这葬礼中的笑声正向世界宣布，生命并不以死亡而结束，生命在这里没有势力，已被征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生命仅以偶然而出现，只会以死亡而告终。神子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3天后的复活成全了神的意愿。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季哈西，我看我们该再去国内各处走一趟，去安慰以色列人，使他们的灵性增长。这一次我打算经过书念，你预备行装需要多少时间？
我主，你的行李简单，很快就可以打点好了。
请问先生，你是伊丽莎先知吗？
啊，我是。
啊，你光临此地，我们书念人真是太荣幸了。今天务请到寒舍用饭和住宿休息。
多谢太太，我们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
哦，你看那边一栋房子就是我家，待会儿啊，家里见啊。
此后，伊丽莎每次到书念都住在这位妇人家里。
我说老伴儿啊，我看常来我们家的这位伊丽莎真是上帝的神人呢，我们何不在屋顶上建一间小屋给她住，里面放张床，有桌椅灯台，这样啊，她随时可以来落脚啊。
嗯，我的太太，这是个好主意，那可做他的专用房间，外边另外开个门，方便他出入。我马上叫人动工了。
哦，你说这屋子是特别为我造的？
是啊，欢迎你随时来，随意住多久。
先知伊丽莎又到书念去小屋里躺下休息时，就对仆人基哈西说：
这里真舒服，基哈西，去请女主人来吧。
那妇人来站在伊丽莎的面前。
基哈西，你对她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花了不少的钱，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伊丽莎先生，我什么都不需要。
也许我们可以向国王或元帅替你要求什么。
大人，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一无所求。
巴不得能报答这妇人才好，有什么办法呢？
哎，有了。她没小孩，丈夫也年老了。
嗯，好，再请她来。
当那妇人来到她面前的时候，伊丽莎说：
明年这时候，你将抱着一个儿子。
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骗卑女。
然而，正如先知所说，那妇人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满足了夫妻二人的心愿。孩子渐渐长大，两人的快乐也日益增加。孩子进入儿童期，有一天跟父亲去田里看收割。
怎么了，我儿？
我头好巴痛。
哎呀，你脸好苍白。儿啊，你病了。哎哎，快抱他回去给他妈，快呀、啊。
孩子坐在母亲膝上，到中午就死了。
他没有呼吸了，啊，他死了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敢告诉他爸爸。伊丽莎在哪里？啊，我想起来了，他今天在加密山。
妇人抱着已死的孩子上到伊丽莎的房间，放在她床上，出来关好门，去田间叫她丈夫。
哎哎，
啊，哦，什么事啊？
快叫佣人牵驴子来。
嗯， 今天为什么要去啊？又不是月朔或安息日。
没关系啦。
好了，夫人，你的驴都备好了鞍，可以骑了。我可以扶你骑上去吗？
好的，谢谢你。
夫人，你要上哪去啊？
哦，到加密山去，牵着驴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慢下，懂吗？
好的，夫人。
吉哈西，看那边路上，是不是书念的妇人骑驴来了？不知道她今天来做什么。你去迎着问候，问她丈夫孩子都平安吗？
对基哈西的问话，妇人只说一切都很好。可是当妇人上了山，她一见神人，立刻跪下抱住伊丽莎的脚。
哎，不，基哈西，不要推开她，由她吧。因她心中愁苦，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向我启示是怎么一回事。
我主啊，我向你求个儿子吗？我不是跟您说过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
基哈西，快拿我的手杖去，在路上遇到人不要向他们打招呼，如果有人问候你不要回答，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快去。
是，我去了。
神人呢？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好吧，我跟你一道回去。
基哈西一直跑到书念城，将先知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
伊丽莎说将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孩子不仅是病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冷了，我必须赶快回去报告神人知道。报告你，神人，我将手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没有反应，他没有醒过来呀。
不要哭，我要跟你一同回到你的家。
神人呐，谢谢你。
基哈西先到，就把手杖放在孩子脸上，但一点动静也没有。伊丽莎和妇人到的时候，伊丽莎一个人进房间，关上门，恳切地祷告上帝开恩，可怜这良善的一家人，使他们的儿子复活。然后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过些时候，孩子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了。先知下床，在房中来回走动，然后又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连打了七个喷嚏，眼睛就张开来了。
吉哈西，请孩子的妈来。
是，神人。
啊，太太，先知请您上楼去。看呐，可以把你孩子抱去了。
啊，儿啊，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
妈，妈，我头一点都不痛嘞。
妇人跪在先知脚前叩谢后，就抱着孩子出去。现在她可以向丈夫解释要驴子赶路的原因，也倾诉她心中一直隐忍住的焦急悲痛的苦情。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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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有人这样的问，宗教都是叫人行善，都是好的，任何的宗教都应该和睦的共处，不应该排除异己。我最看不惯基督徒批评别人拜的神不是真神，说只有自己的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这种狭窄的心胸真是使人反感，徒然的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也使我本来对你们基督徒良好的印象大大的打了折扣。我建议你们心胸应该宽阔些，团结各个宗教，别再排除异己。再说有些的宗教庙里有佛祖、观音、观帝、罗汉、耶稣，信徒都可以什么都拜，也可以自选其一，这样各个神明、各个宗教教徒都能够和睦的相处，才是合乎基督彼此相爱的精神和道理，你说对不对，朋友？假若神只是人间各宗教的产品，只是人做出来敬拜尊崇的对象，可能我就同意以和为贵，信什么宗教都没问题。但是客观的来说，冷静下来想想，这精细的世界是怎样来的呢？人生存在这尘世中是偶然的吗？物理定律如此的规则，生物这样的精细奇妙，拿望远镜看看天空的星宿，在显微镜里瞧一瞧细胞的构造，宇宙的一切却是这样的有规律条理，如此的精密，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就好像一个印刷厂爆炸，不管经历多长的时间的转变，也绝对不会排出一本维士达字典出来的。朋友，这宇宙的后面一定有一位智慧的神，以超人的思想能力，按照自己的旨意计划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位创造者，不管你称呼他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敬拜、顺从的神。谁教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宰呢？难道不是神他自己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想、摸索，甚至领悟，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莫如创造者自己给人的启示。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圣经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这样的说，我是真神。朋友，但愿我们接受真神的大爱吧。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2-3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2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地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的大能不是人能够理解的。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彰显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和神赐人生命灵魂的事实，每每叫人看了瞠目结舌，也使得很多人信了福音。下面我们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叫一位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啊，来到了约旦河外，正在这地方为人们讲经说道，排忧解难。这一天呢，来人报信儿，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身患重疾，已经危在旦夕了，让老师啊是赶紧回去。这马大呀是玛利亚的姐姐，拉撒路呢是这姐俩的弟弟，他们家住伯大尼。耶稣听后是告诉大家说，拉撒路的病啊不至于死，为的是荣耀上帝，大家两日后启程。哎呦，这来人听了就不干了，说呀老师啊，咱们这就走吧，那病重的可不轻啊，万一晚了怕是不行了。这门徒呢想了就不同了， 他们也劝说，老师啊，咱不能去，说你看犹太人到处找咱们呢，要拿石头打你，现在去多危险呐。耶稣一听，忙劝他们，这白天呢不过12个小时，白天有光，一个人走路他看得见，不至于跌倒，可到了晚上就必跌倒了。咱们的朋友拉撒路那是睡着了，我得去叫醒他。哎，他病得那么重，多睡会儿就好了。门徒们的意思是说啊，老师您就别去了，就算他是睡着了，谁叫不是叫啊，干嘛非得您去。耶稣一听，这门徒就根本没明白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拉撒路他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没在那儿，我挺高兴的，为的是叫你们相信。那好，我们即刻启程。啊，这也是啊，耶稣说句话，这门徒指不定怎么理解，就说拉撒路睡着了吧。耶稣的意思是死了，可门徒却认为是睡大觉。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是伯大尼，在橄榄山旁啊，这么一个小山庄，位于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哎呦，这平日的欢声笑语听不见了，听到的都是一片悲泣的哭声。拉撒路确实病故了，大伙儿就帮着这姐儿俩好容易把弟弟给安葬了，玛利亚又病倒在床，哎，看着可怜呐，几天来水米不进，神志不清，醒的时候抱着弟弟的遗物是一个劲儿的哭，一会儿又问主来了没有。姐姐马大是安慰他，哎呀，别哭了，主这就来了啊。说着他的眼泪也下来了，他心里也在问呢，主啊，您倒是在哪儿啊。这马大呀，可也真不容易，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又要招呼大伙儿，又得照顾妹妹，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走道都打晃。主啊，你现在可在哪儿啊。突然也不是谁喊了一嗓子，主来啦。嘿呦，一听说耶稣来了，马大是猛一抬头，说时迟那时快，他冲出房门直奔村口。到了村口啊，见着耶稣的面第一句就是，主啊，你要是早点来，我弟弟他不会死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您向上帝求什么，他都赐给您。别难过，你兄弟今天定要复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主啊，我信，您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的弥赛亚。去吧，把你妹妹玛利亚喊来。马大回到家中去叫妹妹玛利亚，轻声说，快点，老师来了，嗯，快带我去。这玛利亚是赶紧起身跟着姐姐就出来了。在那儿帮忙的照顾的这些个乡亲们不知道啊，这以为玛利亚要去哭坟，是赶紧跟了过来。到了村口，一见着耶稣，玛利亚扑通就跪下了，主啊，你要是早在这儿，我弟弟他不会死啊，说着泣不成声。耶稣一看，哎呀，好孩子，快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玛利亚是放声大哭，在场围观群众啊也都看在眼里，伤心落泪，此时是哭声一片，好不凄惨。耶稣看在眼里，心中悲伤，流下了眼泪。你们把他葬在哪儿了？大伙一听，跟我们走。 大伙儿搀着玛利亚的，有给耶稣带路的，介绍情况的，成群结队朝着墓穴走去。在人群这当中啊，这也有些议论说，哎，你看耶稣对拉撒路多动心呢、啊、说是啊，我说啊，你看他真能让家拉撒路复活吗？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他能开瞎子的眼，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们到那儿就知道了。这正是生老病死难琢磨，生离死别伤害多，耶稣要让世人看，拉撒路今要复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始祖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时代杂志公推亚伯拉罕是历史上影响全人类头十名当中的一位。亚伯拉罕能够影响全人类，因为人人都想得到的一个祝福，亚伯拉罕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帮助人跟神和好，带领人上天堂。耶稣怎么降世呢？神让耶稣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所以未来你我能够上天堂，亚伯拉罕是有功的。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使得神选择要耶稣生在他家里呢？还有，你能够上天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字，就是信。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让自己的儿子生在他家里。你我想要上天堂，必须信耶稣，所以信很重要。亚伯拉罕信神的态度感动了神，所以神要你我向亚伯拉罕学习信的功课。多数人同意信的态度是需要学习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有一个比信的态度更重要的议题，就是信的对象。谁是值得信的呢？如果亚伯拉罕信神，大家都要知道他信的神为什么值得人人都信。前面说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认亚伯拉罕是他们信徒的始祖。更准确地说，这三大宗教信的神是同一个神。这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这个约是个永远的约，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死后，这个约世世代代永远有效。亚伯拉罕当年凭着信接受这个永约，但是今天世人可以查证，这个四千年前立的约是否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造物主神的确是可信的。神在这个约当中应许亚伯拉罕四个祝福，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这四个祝福是否仍然是确立的。第一，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有两类后裔， 第一类是凭着血统做后裔的。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过去4000年来，八个儿子的后裔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是第一类的后裔。第二类的后裔是凭着信仰做后裔。过去2000多年来，多数的基督徒凭信耶稣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信耶稣的后裔有多少呢？单就21世纪初，就有23亿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那更不要说过去2000年来了。由此可见，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神的确是守约的。第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要做多国之父。当今全球有56个国家的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想想看，哪一个人他的子孙后代敢说我的始祖是许多国家的国父呢？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亚伯拉罕的。可见神在4000年前所立的约，今天他仍然守着。第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寄居的土地迦南全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住在哪里呢？今天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仍然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寄居的地方。所以神仍然遵守着他所立的约。第四，也就是这个永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换句话说，过去4000年来直到永远，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信的神。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查证。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是一神论，都相信独一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位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以听众朋友，神在4000年前所立的约，今天他仍然守着。神是可信的，他跟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目的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可以凭着这个约来查证，可以知道神是可信的。因着信，你我知道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你和我。因着信，你我知道神要你我跟亚伯拉罕一样遵守神的教导，待人处事。因着信，你我知道神希望将来你我都能够上天堂，跟神永远在一起。但愿听完这个节目，你愿意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你愿意相信这位独一无二的造物主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e glad in it, and be glad in it. Thi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